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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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再来。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坐下如炼尽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大家的第二个主日的主题是预备，同时也是信心。这个主日象征着我们预备我们自己，等候基督耶稣再来的日子，将来可以毫无羞愧的站立在他的面前，而不是像赤身露体的羞羞耻耻的不敢朝见他的面。刚才经文里面有提到，当他再来的时候谁能站立得住呢？但主的恩典他必炼尽我们，如同金银一样，他必炼尽我们的信心，如同金银一样。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主，我们预备我们自己，好像那圣洁的心腹等候新郎的降临。主，我们预备我们自己，因为你说人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主，我们预备我们自己，如同那忠心的仆人等候主忽然的再来。主啊，当在那日的时候，你必称我们你是既忠心且良善的仆人，你可以进来与你的主人同享安息。主，我们感谢你为在这里的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交托在你手中。主，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警醒度日，免得我们随波逐流。主啊，因为那万物的结局近了，主就在门口了。主，愿我们能够洁净自己。主，我们就向你献上仰望，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接下来我们点燃戴降姐的第二根蜡烛，今天我们进入到腓立比书第四章一到九节，我讲到题目是常在主里的生命。在黎巴嫩马纳拉这个城市，有一栋四楼高的纸片屋。我想对于买房子的人来讲，不会有人去买这样的房子，对不对？我们在加拿大买房子，你一定会选什么？除了价格以外，你们一定会选择一个地区好， 生活方便，并且那环境可以让你享受生活的地方。可是这栋房子很特别，它盖于1954年，这个房子最窄的地方只有61公分，最宽的地方4公尺。这栋房子被当地人称为 El Basta， 这是阿拉伯语，它叫做怨恨。这房子起名叫怨恨。会有这栋房子是因为有一对兄弟，他们在继承家产的过程当中，他们产生了争执。哥哥拿到的地理位置非常好的一块地，就这弟弟就心生怨怼。后来因为都市更新计划变更，结果弟弟本来拥有的土地已经很少了，因为这个计划，他的土地又被政府征收，仅剩下零碎的土地而已。所以这让兄弟之间的嫌隙日益扩大。就有一次弟弟看到哥哥在继承的土地上面盖了一栋以海景为卖点的楼房，他心生不满，非常的不满。所以呢，他就用他仅剩的土地，这零碎的这些基林地，他盖起这栋房子，刻意挡在他哥哥的房子前面，不让他看海景。因为他哥哥盖的这栋豪宅是面对海面，是海景豪宅，所以呢，他就把这个房子盖起来，像纸片一样，像一面墙一样，完完全全的把他哥哥前面的百万海景给挡住了。就哥哥的这个房价呢，就因着这一面墙重挫，所以这是轰动一时的家族仇恨，搞得众所皆知。直到今日，这个房子还在，成了热门打卡的景点。这正说明了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旦有了嫌隙破坏，心中就开始怨恨，愤怒就筑起一道冷漠隔阂的坚强，将人拒绝在外。而这道坚强呢，你要拆它就不容易了。圣经上讲说，有一个东西，有一件事可以存到永恒，叫做爱。爱是永不止息，但其实也有另外一个东西在人间可以存得很久的，叫做怨恨。这个事情可以存到长长久久，甚至直到你咽下那口气为止，这口气，这个怨恨都不会消除。箴言18:19，弟兄结怨，劝他和好，比取坚固城还难。这样的事，这样的争竞，如同奸债的门栓。所以讲到人际关系，我们都很熟悉一句话，我们华人非常懂的，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对，有关系我们什么都好办，没有关系我们就寸步难行，对不对？人们会处处为了建立关系而投资，也为了失去关系而苦恼。你从正面来讲，我们找工作靠关系，我们经商靠关系。我们前天晚上小组聚会还提到借钱还要有好关系，要不然你还借不到。从负面来讲，关系让人性扭曲，不想努力，只想靠关系，也让道德边缘化，靠着关系走灰色地带，靠着关系 逃避法律的制裁。所以每个人都期望能够从自己的关系网当中获得利益，而这种关系网的最大本质就在彼此相互的利用。所以讲关系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它已经占据了你的大脑，影响你的思维跟你的判断。所以我们的华人生活在这种文化，生活在这种关系的观念底下，也深深的影响了我们弟兄姐妹建立的关系，也影响了我们同工建立的关系。所以要不要跟你建立关系，要看你对我的帮助大不大。好，所以如果教会来了一个新朋友牧师，是用这种角度去看他，哎，我欢迎新朋友，然后在体验谈之中发现，哦，原来麦弟兄会音响控制，好，记得了，这个好用，记得了。那个呢，谁，某某某，啊，原来是个财主，太好了，记得了，一定要好好的把它留下来。这种观念就影响了我们对弟兄姐妹关系的建立，甚至包括同工关系的建立。如果一有冲突，你要不要恢复关系，就要看对我造成的损失大不大。如果损失不大，你可以走。所以这种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这个不是圣经当中我们所说要维系的肢体关系，不是的。圣经当中所说的关系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成为弟兄姐妹不是因为血缘，不是因为这种利害关系而连结在一起的。以弗所书三章六节，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谋应许。我们是借着福音成为一家人，所以我们要从福音的角度去理解肢体的关系，要用福音的角度去维系肢体的关系，然后在美好的肢体关系当中，我们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最后又借着福音带领许多人继续的加入神的家。这是教会肢体关系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如果我们肢体关系当中少了福音，缺了福音，那我们的肢体关系就不纯正，我们肢体关系就会出问题。可是如果我们的关系，弟兄姐妹关系是建立在福音的基础之上，那么我们的关系会活出那福音的生命与精神来。所以今天我把经文分成三段，第一段在主里要同心，第二段在主里常喜乐，第三段在主里思与行。第四章第一节一开始原文有一个字是中文圣经没有翻译出来的，是一个连接词，所以有所以就有什么，就有因为所以。所以那个因为就是在前一段保罗在第三章所提到的，教会外面有假师父入侵，称他们为犬类，称他们为作恶的，称他们为妄自行割的，他们行事为人是基督十架的仇敌。外面有这些人，他们不怀好意，要破坏腓立比教会纯正的信仰。面对外面的仇敌，面对外面的攻击，就是因为这些人，所以教会要怎么样？教会内部要合一， 若是不能合一，你不但没有能力面对仇敌，恐怕你是不攻自破。所以这也是腓立比教会内部存在的最大的危机。所以保罗说，所以你们要合一，才能够面对外面这些仇敌的攻击。第一节到第四节这段经文好像一个三明治一样，上下两层。第一节讲到说，我所亲爱的，我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第四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所以第一节讲到说你们是我的喜乐，第四节讲到说你们要喜乐。这三明治外面看起来很好吃啊，要喜乐，你们是我的喜乐，你们都要喜乐。但是中间的两这一块，二节三节这一块就很难咽下去了，因为有两个同工无法同心。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面同心。原文这句话当中其实有两个劝，他说我劝有阿爹，我劝寻都基。因为两个人吵架绝对不会只有一方有问题，对不对？一个铜板不会响，两个人都有责任要努力的与对方和好。所以保罗说，我劝有阿爹，我劝寻都基。所以有阿爹寻都基这两个人都是为了福音劳苦，两个人都在为福音劳苦，但为什么会失和呢？在这个书卷里头保罗没有明说，那也不是问题的核心。为什么？因为只要人与人在一起，你总有意见相左的时候，你跟我做事的方法不一样，我们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样，我们对事情认知的轻重缓急不一样，我们感受不一样，我们连讲话思维方式我们都不一样，我们有太多不一样的地方。但重点是我们如何在义中求同。我们是这么不一样的人，但是我们要聚在一起却要合一，我们要怎么做到呢？所以保罗点出一个秘诀，叫做在主里同心。什么叫做在主里同心？我们举一个例子，什么叫做在婚姻里同心？夫妻两个人要同心。在婚姻里，丈夫与妻子的互动，因着爱，夫妻两个人都会在乎对方的感受，会体贴对方的软弱，会成全对方的心愿，会甘心为对方牺牲。所以两个人同心去经营婚姻家庭。因此在主里同心也是类似这样的意思，双方都有与基督耶稣独特那爱的关系，都是在基督耶稣里的身体当中，我们各做肢体，我们每一个人都连结于元首基督耶稣。所以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是身体，有些人是做手，有些人是做脚，有些人是做眼睛，有些人是做耳朵，但是无论你在哪一个部位，你都是连结于这个头元首基督耶稣。不是手跟头特别亲密，不是脚跟头特别亲密，我们所有的都连结于他。所以我们的关系的基础是在这上面，所以我们可以彼此相爱，彼此顺服，彼此包容，彼此同心。我们不是因着事工连接在一起的， 若一直施工所建立的关系是非常薄弱的，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个关系如果是建立在彼此互相利用的上面，那样的关系是非常薄弱的。如果我们把眼光只放在事工上面，我们就会贪图虚浮的荣耀。如果我们眼睛只放在事工的上面，我们就容易分门别类，你做的不对，我做的比较好，你的方法不好，我的方法比较好，你就容易引起纷争，你就容易耽误自己的事，你就无法同心。所以保罗就提醒他们，第三节，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面。这什么意思呢？今天我们能够一同做工，做主工，我们一同能够为福音劳苦，是因为我们有相同的身份，不是因为你的做事能力。你拥有都是因为这个身份被呼召出来做主的工，做神的工，而这一切都是出于神，是上帝呼召的，没有任何一个人说可以主动说啊，我适合，不是，都是上帝的呼召。我们每个人因着呼召来到了这个家庭，所以没有什么可夸的，因为这一切都是出于神。所以保罗请求说，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帮助他们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帮助他们才能看到彼此的身份。我们之所以有关系，是因为你是上帝呼召来的，我们因为有这样的关系，所以可以彼此的敬重。你是神的儿女，我也是神的儿女，我们都在这个家中。第二个，在主里要常喜乐。保罗要腓立比教会靠主常常喜乐，并且他用加强语气又重复了一次，他说，我再说你们要喜乐。靠主原文就是在主里的意思。其实腓立比教会现实的环境很艰难的，教会外面仇敌虎视眈眈，教会内部有纷争，有破口，内忧外患。教会要如何喜乐的起来？不哭就不错了，还要叫他喜乐。而保罗自己还以腓立比教会为他的喜乐，这样的一个教会面对这样的一个困难，保罗怎么能够以他们为喜乐呢？他又如何可以得到喜乐呢？我们看到保罗，他虽然人在监狱，当时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他人在监狱里面，他写信劝勉这两个女人，有阿爹寻踪机，他请人居中协调帮助。我们看到保罗，他尽上他的责任，他尽上他的力量，为了要促使教会内部的和平。但保罗，你看到保罗，他还没有看到，他也还没有听到事情有任何的结果。这两个女人有阿爹寻都基是否愿意听劝？他说，我劝你们，但是对方到底要不要听啊？他们要不要听呢？他们要不要捐弃成见握手言和呢？不知道。会不会保罗这封信都还没有送到，当时送信不像现在我们一 click 信就出去了，当时他派人送信到腓立比教会，长途跋涉，这个信送到的时候， 到底那时候教会变成什么样子不知道，送信的时间很长，在这段期间他们两个人会不会就已经闹翻了，会不会不知道，教会会不会因此就分裂了不知道，还是教会没办法同心面对仇敌的惊吓站立不住呢，不知道，保罗都不知道，这一切都是未定之数。但保罗他在这时候就已经以腓立比教会为他的喜乐他的冠冕，所以到底保罗得喜乐的秘诀在哪里？第六节第七节，这是他得喜乐的秘诀，因为他自己就是靠主，或者是说在主里，所以他可以得喜乐。说真的，一个教会如果是肢体争执内部不和搞得乌烟瘴气的，这会让人失去喜乐的心，但是我们若是在主里，若是在主的里面，那么我们就会完全相信神必定保守看顾他的教会。当然这个前提是我们必须尽上自己的责任与力量，把结果交托给神。我们看到保罗他尽上他的力量，他在监狱里面他写信，甚至他托人去排解纷争，他尽上他的力量，他尽上他的责任，但是这个信出去了以后，他把结果交托给神。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不要替神操心，充满了忧虑，好像神不管事一样，非要靠我们去管事。我们必须学会透过祷告，透过祈求，透过感谢，把你所要的告诉神，相信神自有他智慧的安排与作为，如此我们才可以从神那里领受出人意外的平安。这也是保罗他得喜乐的秘诀，这也是腓立比教会得喜乐的秘诀。保罗劝他们，你们要喜乐，你们要靠主喜乐。那什么是腓立比教会他们当尽上的责任与力量呢？保罗有他当尽的责任，保罗也尽上他的力量，那什么是腓立比教会他自己当尽的责任与力量呢？第三节，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保罗找了一个灵性成熟的人来介入，来帮助对方，帮助双方捐弃成见，互相的宽容。教会内有人吵架，大家不是隔山观虎斗看好戏啊，弟兄姐妹要怎么样？成熟的弟兄姐妹要怎么样？要能够去帮助他们和好。这是教会弟兄姐妹我们彼此互相的责任。所以这是腓立比教会当尽的责任的第一点。第二点，第五节，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谦让的意思就是恩慈的，有理的，有度量的。当让众人知道你们有恩慈，有理的，有度量的那个心肠。这指的是吵架的那双方，所以这是最重要的，这争吵的双方要愿意去和好。虽然两个人有差异，但是呢都建立彼此保持谦让，保持和睦的关系。所以当然不单是有阿别和寻都基这两个人，教会当中的所有的人都应该是如此。 我们应该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是对所有的人讲的，不单只是争吵那两个人。所以这是腓立比教会当尽的责任，教会内有争执，成熟的人要出来帮助协调。争吵的两人，他们自己必须要醒悟过来，愿意去和好。当他们尽上这样的努力，尽上这样的责任的时候，把结果交托给神，这是他们得喜乐的秘诀。紧接着保罗提到提醒，主已经尽了。第二点呢，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今天主来了，就站在门口，就站在门外面，耶稣基督现在就站在外面，而我们教会内部是一团乱，吵得不可开交，纷纷扰扰，吵得面目狰狞的，主这时候进来了，你必定羞愧不敢见主面。保罗说主已经进了，还好。所以要如何常常在主里能够喜乐呢？第一个，尽上我们的责任与力量；第二个，透过祷告、祈求和感谢，凡事交托给神，这是我们得喜乐的秘诀；第三个，在主里思与行。第八节到第九节，我们再读一次好吗？行，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保罗在这里用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动词，一个是什么？你们要思念，一个是你们要去行。我们的思想要被美善的事物所影响，我们的行为要效法那美好的榜样去行。所以你去想一想，现今这个时代到底什么在影响我们的思想？弟兄姐妹，你觉得什么在影响你的思想？其实你有时候从脸书你在转发的信息，你就可以看到，你可以自己去发现，我们在脸书看看弟兄姐妹在发的信息，在转发的信息以什么居多，你自己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从我们喜爱看的电视节目，我们去喜爱看的视频，你就可以知道你到底在关注什么，你在被什么影响。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让属世的信息扭曲了我们对人事物的判断，左右了我们的价值观，以至于人云亦云。我再说一次，不要让这些属世的信息扭曲了我们对人事物的判断，左右了我们的价值观，以至于人云亦云。我在说起班里头，有人问到，同性恋是天生的吗？是基因遗传的吗？外面都说是这样子，是吗？对不对？是不是？不是，不是，就算是，我们人就是个罪人。所以我们要用智慧去判断这些属世的信息，它是怎么在影响你的，它是怎么在控制你的。 真爱只有在同性当中找得到。同性恋常常标榜唯有他们的才是真爱，你的异性恋都是真爱，只有在他那里找得到吗？我们常常被这些信息所影响，甚至左右了你的判断，你不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基督徒吸大麻可以吗？可不可以？所以这些信息不断的在洗脑我们，使我们最后被世界给同化了。我们的思想受世界的影响，所以难怪教会界一片混乱，充满了似是而非的道理，断章取义，套用基督耶稣的教训，扭曲经文去迎合世风。所以这段经文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如果我们的思想不是被基督影响，弟兄姐妹，那我们的思想就是被世界影响。我们的思想如果不是被基督影响，我们的思想就是被世界影响。这好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当我们被同化以后，你的属灵生命也会渐渐的死去。所以保罗说，你们要去思想真理，什么是真实的，去思想什么是可敬的，可敬的意思就是高尚的、正直的、圣洁的，叫做可敬的。去思想什么是公义的，是神眼中看为合宜的事，你要去思想，要去思想清洁的、纯正的，什么是圣徒合宜的体统，什么是基督徒该有的行为，什么是你做了可以得上帝的称赞。保罗鼓励腓立比教会说，你们要去行，你们要去这样想，去朝思暮想这些东西。不但想，保罗更进一步要腓立比教会去效法他身体力行的，不但去想，而且要把它实践出来。我们知道这是保罗第二次这样的表达，保罗说你们要看我所做的，他在第三章十七节他也是说你们要效法我。有时候我在想说，保罗怎么会这么自信呢？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保罗为什么可以这么自信？我常常在想这个问题，可是想到后来，我想倒不如你问你自己，为什么我们对自己这么没有自信？今天你敢讲说弟兄姐妹效法我，敢吗？为什么我们不敢讲？为什么？我常常跟弟兄姐妹交谈，他们会讲一篇道理，然后讲完以后就会补一句，不要学我，不要学我，然后我其实做得不好，道理我会讲，可是我做不到，所以你不要学我。为什么我们不敢讲？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所行的，我们知道，所以我们心虚，我们不敢叫别人效法我，不敢叫别人效法我们的行为。所以当保罗说你们效法我的时候，代表什么？他做不到，他做到了，所以他说你们效法我。可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说不要效法我，纵使我们这样讲了，你们不要效法我，但其实我们的行为时时刻刻都在影响别人。不是因为你说你不要效法我就不会影响别人，不会，你的行动、你的行为、你的言行举止随时都在影响别人。你在家里影响你的孩子，也影响你的配偶，在外面就影响你的同事。
你的同事就看你做的，听说你是基督徒，哎，怎么会做这种事呢？你们的行为其实在影响别人，已经在影响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当去思想，我们的信仰可以像保罗所说的，可以让人听见，可以看见那些真实的、恭敬、公义的、可敬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有美好德行的，以及能够得人的称赞。别人可以看得到吗？别人可以听得到吗？而当我们如果可以这么做的时候，如果我们可以如此行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实践大使命。我们活出这些美善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实践大使命了。如此，主就必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这里就是保罗在第九节下半讲的，他说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因为神应许乐意与遵行他话语的人同在。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透过今天这段经文，能够明白什么叫做在主里同心，在主里常喜乐，在主里面能够去思去行那美善的事。我们从低头来祷告。恩典主，你就在门口，你临近的时日就快到了。转子，今天你借着这话语再次提醒我们，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当谨慎自守，警醒的祷告。而最要紧的是，我们要能够学会彼此切实的相爱。主，愿你赐福向神恩典宣道会，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众人能够因此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在这里，我们的言行举止，我们所谈论的是那美好的、正直的、美善的事，我们所行出来的是叫人可以看见、可以听见，如同基督耶稣那馨香之气、那美好的行为。主，愿你帮助我们众人，主，仰望你，谢谢你。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